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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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那我们昨天讲到九十页，那我们讲这个又以觉心缘故啊，因究竟觉，不觉心缘故，非究竟觉。那昨天有稍微跟大概简单讲一下哈，不过在这里再稍微说明，因为这里面有几个觉啊。我们当然是本觉咯，齁、哦、再过来还有这个始觉啊，始觉，然后到最后有就还没始觉以后啊，它再分几个步骤，后始觉是在后头啦啊，后头我们再讲相识觉，相识觉随分觉，然后再究竟觉，它是后头啦啊。我们现在先看这一部分啊。那你要觉这个心缘，那这里面其实有哪个问题啊？有一些观念啊，在这里先提啊，也许这个后头还会再提哈、啊，或者说大家慢慢看能不能揣摩出一个在修这个方法的一个要点，因为这很少人提这个要点，大概就一个总原则出来而已。那我们发觉就是透过止观啊，我们属于这一个，我们讲说类似，因为这都当作是就是波着空观好了，或是直接观如来藏，我们讲说哎呀祖师禅如来禅啊，这没有本质上多大差异啊，只是角度上啊略显不同而已，并没有多大差异。那我们讲说这个如来禅啊，或是祖师禅啊，或是我们讲的波着空观啊，其实就你今天建立这个知见以后啊，你就开始以这个态度来抉择你的信念啊，抉择你的信念。那我们的信念它这里一再反复的在禅啊，就是离一切妄念相啊，那不住着一切妄念分别。所以当我们从很多的理则啊，不是我们讲妄念啊，因为我们一般讲妄念就是说我们不要分别，那或是说我们见到我们的心念都不要分别。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些抉择以后，你所谓一种思维以后，你讲说不要分别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不要分别啊。就好像说我们也提过的，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不分别是一个不住着的分别，不是脑袋空空的不分别。那我们今天要对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不要执着，在我们平常我们在讲的课的时候，不是讲说我们至少要知道它的过幻相，知道它的虚假嘛，那你的心才自然不要执着嘛。那你光只是说看着说、哦、不要想，那是强压而已啊。最好的强压法就是你自己在执着另外一个，这个就不见了。这样，这是一般的以为，所以有些人以为他已经不起念头了，已经证得无分别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心念缘住另外一个境界相， 所以他心自压在一个角落里面，所以他就没有起其他念头。啊，其实有没有念头？有啊。啊，这时候他会以为他无念，那当然这不行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王光只是人家跟我们讲说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一切是假的。可是你并没有真正消融到他的问题，这时候你要用不出来。所以现在我还是在讲，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正见，这个正见好像是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都只是在培养正见，到如理思维啊，这都是重要培养正见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方面的不断去揣摩，乃至也必须要去应用这个观念，你会慢慢相信，认为说的确它是无自性的。所以我们就善于比喻啊，很多很多的例子啊，这种例子就是去除你的疑惑啊，从很多的方面啊，一直把你一个是观念上表层观念，一个是慢慢从自内心把那种习性也要把它慢慢磨损掉啊。那我们会好几层，其实在我们的观念的养成会有好几层，你会以为说啊，你已经是了，其实那只是一个认知上、表层、文字上、概念上认知，你接受了。可是，在你的实际生活习性上，根本都有时候是好像理论你认知了，可是生活习性上你根本是还很坚固，你不容易撼动它。也就是说，你当你这个观念拿到现实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还是活得很硬的，很执着的，你无法去相，你是你表面嘴巴讲相信，可是在现实生活你是根本不无法相信的，所以那个是用不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建立那一份，就是说你今天啊，这还有两层，就是说你相信的你已经用了都还未必真的哦，何况你一开始就认为说你其实也不太接受，那这个就不用说了，那个就是没有了。好，你认为说你现在已经能用，还是揣摩，还有是试着用，还是用得上来，都还未必恰当。好，不过至少你必须要在你要把这个观念应用到现实，你必须要相信，没错，我现在用的观念，我在内心是没有疑惑的，我确实相信的。至少这一关要先过啊，这一关过了以后都还不能保证你的那个观念的品质，对不对啊？还可能是错解，这种错误的解释，然后可是你既然也能错解的非常笃定，所以你所以有很多是断面想嘛，他因为他对断面想，他就好像很多科学家很多哲学家，很多理论，他产生的断面想以后乃至外道，他深信不疑啊，所以他也就用这样的态度来观察，也的确让你的身心念头也慢慢降伏掉了，也会啊，可是就走到一边去了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那至少他还确信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观念都有时候都还不能确信，所以就用不上来。那我们现在就讲说，假如你观念是经过哦，我们很多都推敲。像我们讲的那个天台讲的四蕴推荐啊，或是中论里面啊谈的啊，如何破除生住意面相啊，有几个步骤，有几个方式一直在推敲，这种推敲其实就是荡除你的疑惑啊，或是从很多的反论里面，你常有的执着里面去破除你的执着，这一个功夫都是必要的。然后到你慢慢不断熏习思维，养成习性，也相信了，也自然了。这时候你在用，在用得上来。那用得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拿你的心念做，因为它是你的心嘛。现在的观想都是观想你的心，这很多修行就是以你现前的心，它不再找另外一个境。像这一类的观法都没有另外再找另外一个境，跟南传法不大一样。南传法就会找个呼吸的，找个什么，然后渐次进来，这也是一个善巧啊。那这样的善巧， 如果你观念正确，其实以大乘的法来修它都是可以用的，没问题的。问题你不清楚，以后你会容易产生这边产生一些偏差，会有这种现象。昨天我们讲过，而那个念头一旦有了以后，你就用这种角度去观察。其实你现在能看到的是，你用这个原则去破除你内心的一些妄想分别，你只能看到你很粗的一面。可是你没想到，你在破除你的妄想分别，慢慢远离你的妄想，内心的妄想分别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在净化你的心。那净化你的心以后，你的心会再形成另外一个新的相出来。因为心是一个和合生灭的一种妄想分别流嘛，它没有心啊，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直那滚动的这种习性，过去现在都混在一块的，那搞不清楚，就一直出来。可是孩子在下手了，下手的时候他就变成六一块，内心本来躁动的妄想心被挫折了，所以他的心会慢慢沉静。那沉静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它就是一种良性循环，就是你的观心也会沉静，因为那个能观心所观静所观的心和能观的心是同一格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能观心用正念去对治这个所观的心啊，其实它就会产生能观心啊，所以这能观心就越猛力啊，越猛力的时候，在观这个所观心的时候，越能观看到所观心的那种妄想象，然后会一层一层，就是一从头到尾一条打到底。那现在就在过程当中，就还会再出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会再不断去琢磨你那当初的观想、观法，因为你的知见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再转，因为你体会的越已经超越理论，实际越真实了。所以过去那种很粗的理念的那种观法会越脆越那个啊，对道理的体会越来越深，那越深越看越细，越细越境界越清楚，越清楚再看的话，越看到维系的关爱处、分别处，一路一直到底。所以这时候连我们所谓的禅定相什么相都在这里会过程中会出现，是这样。所以它的走法跟禅宗好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就必须要你自己能，第一个先还是掌握那个要开山的那个开山工具了。你要开始在凿洞的时候，那个工具要有对，或者进不了。哎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反复在思维之间的一个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？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之间了。那你如果一开始还觉得很别扭，反正是转不过来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可能已经好几节都很少在运动了，所以怪不得这个肌肉酸疼，很少运动，稍微动了腰酸背痛，觉得很难过，哎呀不要了，还是躺着好了，还是坐着好了，因为你少运动。所以如果你发觉你这样转很难的话，其实表示我们这个时候的一种训练还是不够。或者的话，你不但不会觉得别扭，照理讲你听的应该会慢慢真正反省出来，应该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要觉这个心缘，就是把心的缘是什么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啊。心哪有什么缘，就是妄想缘，就妄想心。简单来讲，心缘就是无明啊，破最后无明就叫究竟解。因为心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心，心一路上就是无明生的啊，所以你要觉心缘，就直接透到最后，为什么会有起心动念的？起心动念的最后那一个地方根本无明，破它究竟解。不觉心缘就不叫究竟解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如凡夫人，凡夫人啊，这个我们这样讲，就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维系的一些名相哈，有相关的我们再谈。 否则的话会怕大家在名相上滚太多，结果主轴的东西不见了。那有些名相你们想要太懂，没问题，那这样不过这样讲下来就一直下去的哈。那我们还是掌握主轴精神，有些你们可以查这点啊，不再，如果对我们的主要的观念有啊，你看，欧益大师也是列出名相而已啊，他没有在这个名相又加以解释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一直延伸出去啊。如凡夫人啊，凡夫人前念不绝，起于烦恼，后念自福啊，令不更生，此虽名绝，即是不绝。所以很多人在修那个不绝的，那有没有要这样修？要啊，也要，可是啊，那还很远。那还很远，为什么？还没抓到头。简单来讲，证件没有，下手出错，不是挖东墙补西墙这样而已，起善念啊，和我们要绝这个大圣法体啊，还没碰，所以不绝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所以大家应该了解啊。我们大概也是因为师父上礼，否则的话，这不就是我们比别人更有福报的地方吗？比别的福报不知道，这个福报我们有，我们亲近的善法，亲近的很就近的大圣法，还有机会听闻，只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修，或是怎么样，个人因缘不大一样。其实这个就一条向佛道这条路来讲，你已经比很多很多很多众生已经是因缘具足很多了，因为很多人根本没办法接触，有的人是有机会接触是不会信的，那有的人想信信不来，因为他不清楚好坏，他就是说有这么，他就是单纯相信佛说，然后就相信，可是他也不能接受，有人想要接受种种困难，然后你要他要接受完了以后又慢慢起欢喜心，那起欢喜心还欢喜的想要去实践它，这其实不多人呢，整个地球光就人来讲好几十亿，那也没多少人愿意信受它而去学它，真的呢，你看佛教徒才多少亿，甚至全球没有多少亿的，大概可能是几千万吧，或是亿也许有，然后能这样大部分是怎么样的人，到最后一直排除，你看声闻法的那一部分他没办法了，好，那北传这个法里面现在也衰退了很多，那一路上挑到能愿意信受的其实真的没多少，真的没多少。所以前念不绝啊，起烦恼，然后你后念想到以后，你想要去制服它，那这个制服的方式有很多啊，那你尝试的用你的善念啊，用很多方式去制服它，这个最虽然也叫绝，可是即是不绝，它等于是。也点出了这也叫绝，一般我们也叫绝啊。可是这个绝法等于是就像梦中里面啊，看到不好的东西，梦中的人还知道要拿个东西，比如梦中看到一只蛇，还知道拿梦中的棍子去打那只蛇，赶那只蛇，那也算绝，可是毕竟还在睡觉啊，对不对？不绝即是无明，无明即根本烦恼中之痴心所。好，痴心所啊，其痴心所亦全然真如为体。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绝是啊五别境中的慧心所，前一个文，那这个痴心所是啊，它也是什么，这个慧心所是全然真如为体， 那慧心所是全然真如为体，因为不能分，对不对？不同浪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，我们的浪里面拥有多少随缘起来的，有可能是慧心所，有可能是痴的心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说，因为虽然我们也是在妄中，可是妄当中我们妄能随顺于真如，随顺佛法在修的时候，我们就帮助我们的慧心所清净的善的心所一直在增长。所以说在一个大浪当中，容易涌现出来的都是善的比较多，恶的比较少。可是当我们同样这个妄想心却一直在造作烦恼的时候，那个烦恼起来的机会就强很多。所以人要改不容易呢，人要改变了，因为这个是绝不是眼前说啊，这个浪啊把它打下来，这个浪波浪起来，你把它用个棍子把它扫平，哇，这个烦恼没了。问题不是啊，浪时你打的是浪花，浪的外向啊，浪体整个都是真如，整体在烦恼的，所以它只是涌现这个烦恼，你把它压不下去的，你要必须要从什么？所以用压的没用，必须要从法上去融消融它。啊，消融它，转化它，否则的话，你光压也没什么用。你必须要从烦恼上彻底上去，把它那份妄想的动力把它消融掉。啊，否则它痴心所也是全然真如为体的。那真如运作，真如其实无所着，可是众生依着真如不知道，也就是不知诸法实相，在那里造作。那在造作的同时，就运转的整个所有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这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的心念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是我们这个心念可以造很大的恶。那因为我们的习性的关系，竟然把这个具有大力量的心啊拿去造恶。那唯一的方法不是去心对抗心，不是用外力对抗，是让那份狂妄心消融掉。它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。所以为什么佛法为什么佛法从一直始终都是以净化身心、净化心为主要的？他为什么他也在做慈善工作、救济的工作？为什么他不以这个为主？因为根源没解决，你怎么弄也弄不完呢？好，不是他忽略，他也会做啊。随缘尽分的有可怜的，我们要做一些事情，包括佛教的制度也是尽量做，那做得完吗？我们现在一直都喜欢弄佛教制度，弄得完吗？因为那个在运作遵守制度的人不遵守，这没什么用啊。就像我们现在政府不高兴，他要跟你立法，不高兴他干嘛法就会掉？那人心有问题，法立法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立了法，那找理由去解去那个不遵守法律，啊，执法者甚至扭曲法律都有可能。所以制度不是问题，是人性问题。好，一样的，故意设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啊，因为它本身具足的，因为它不表面上讲功能是有区别，可是就实质上来讲是一合相啊，啊。是一种妄想躁动的全体生命啊，你分不开来。若以第七识相应之法我痴啊，名为根本无明啊。这个愚痴啊，吃什么？以那个第七识啊，第七识就是执着那个第八识为我嘛。那他不能照见第七识的愚痴，就是不明嘛。而这个痴心所在第七识所产生出来，就是最根本的，就是我执。对，那我一切轮回还不是从这里根本来的。即下文所谓不如是之真法依故者也啊，就是说他不能知道啊，不如是之真法哈依故者也，就是在这里妄生啊，在一切现真实法当中啊，他不能如实知道他的真相。而在这里竟然就第七识的妄想，他就是看，因为第八识从来是什么不断不长的， 那这就像瀑布一样，我们经常举的瀑布一样，那就会执着一个什么，一个固定的我。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有间断间断，它就不容易执着，所以稳定相是最容易执着的。所以你看我们住在这里，有点春夏秋冬，冷啊热啊，好啊，这才能无常。你要不要说四季如春最麻烦的，四季如春就比不来了，心境，心境就会一个稳定相出来。那稳定相其实反而不容易去观察啊。你要是都冷到都四季都冷的话也没用啊，因为他不知道冷了，那天天冷，天天冷就不知道热，所以四季的轮转其实有助于看到无常。那这个第七世也是在一直在看到这个八世在执持一切法的时候啊，他会觉得这个见分啊，第八世的这份分别，这份执持心啊，就是我啊，只是现行啊，平等性质现在前世方福啊，平等性质是吧？你看呢、啊，我们立一个我，我就是不是别人啊，一个主体啊。那平等性质才能破除我法众生之间的隔阂，为什么？唯有破除我，才不会有众生其他相出来。所以平等性质现前时才开始服啊。此之种子，直至将成佛时，金刚欲定荒断呐、啊，这根本无明呢、啊，到最后才彻底断了、啊。断此即名为佛。金刚欲定，金刚欲定的意思就是说。其实金刚预定是一个，也可以当作一种形容词啊，它就是最后烦恼，要断最后烦恼的那个定，名之为，有时候在声闻也可以讲，在菩萨也可以讲，就是最后要断最后一分烦恼起的定，而断它，一断就入结果，最后结果啊，这个叫金刚预定。若与第七世相应之人我痴，一个是法我痴哦，啊，我们刚才讲的是法我痴，这是人我痴，就一个是法执，一个我执，啊，那这个法执跟我执啊，哎，法我痴跟人我痴，我们后来还在衍生所谓的俱生法执、俱生我执、分别法执、分别我执。那如果俱生法执是到最后金刚一定才断的，啊。那我们讲刚才讲说那执着我执，那个第七世的我执，可是除了第七世的我执，到最后他这个我执的俱生我执到要看你断，有的在第八地就可以了，有的是阿罗汉断，那声闻跟菩萨不大一样，可是俱生我执是在那断，那俱生法执是到最后才断。那这个法执跟我执怎么去分，一个是依法而来，一个是我，那我跟法，我执其实就是法执，基本上俱生我执其实就不离开法执，可是俱生法执就不一定只有我执而已，他对一个现前法的一个维系执取，所以说后来就是即使没有我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变异生死，还是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他著着处执着的一个主体性，这个主体性虽不一定有一个叫做普特伽罗我的执着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著作处，那这个著作处让他在这个著作上产生的叫变异生死，还会有名为恒行不共无名啊，恒行就是说常跟随的不会断，那不共的意思就是说有些烦恼不一定跟他讲，因为他很根本很维系，所以他有存在的，可是其他的烦恼不一定常有、哦、有时候贪，有时候嗔，就是比较知末的烦恼啊，一些烦恼没，一些烦恼不一定跟着起来，他是一个根本的无明，就是第一个对我执的一种，我的一种执取，就像我们现在有，我们做善事、啊、我们做善事是不是有善心手，有，可是做善心，做善事的善心所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个不共无明？还是有啊。我们用我执去做善事啊，所以善心所也起啊。可是这个不共无明的恶的也还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须至三圣正无邪死方断，这是阿罗汉。 那这个如果我们讲法我执，一个是人我执，就是其实现在这个讲的就是俱生我执，俱生法执，俱生法执到成佛才断，俱生我执是到无学，无学就阿罗汉嘛。那如果以菩萨的地方，大概就是七八地这个地方才能断。若以第六世，这个所以这个痴是什么？痴的种类的一个概念而已，就是愚痴无明。那它可以不同层次讲到很深，就像上前面讲的慧，也可以谈到很深的慧，谈到很浅的慧。痴也是比较浅的痴或深的痴。那这以第六世相应之发火痴，则有两种，一个是分别法痴啊，那就是分别法痴啊，好。这登出地是顿断，一是俱生法痴啊，于十地中啊，中纷纷间断了，自成佛时啊，俱生法痴，俱生法痴到十地时纷纷间断，自成佛时乃尽了。那我们再看啊，这个。到成佛时乃尽，其实他现在是把它定在第六世的法我痴的啊一种分别。那当然只是所在所谓的第六世是如此的。那我们刚才谈的是连第七世也是如此。那其实你要知道，这是在表现上有不同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执着本身执着并不是一种割开的执着，不是割开的执着。因为所有的执着就是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、俱生我执是俱生法执嘛，啊，那我们当然这个我执真正在表现、在作用的时候，以第六识为主体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个莫那识他在转的时候，平等性质的时候，他在破的我执的时候，这个平等性质啊就会开始平等性质开始有的时候，他就会。彻底啊就开始被糊掉了。那我们现在到了那个所谓的断这个我执啊断了 在糊啊要彻底断的时候，是在那个如果就阿罗汉就那个我执断掉了，其实是在三圣无学道里面就已经有了。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七世跟八世跟六世啊，六世等于是在这个烦恼里面为这个前提所表现出来的啊，其实它并不是不能完全揭开来，不能完全揭开来。若以第六世相应之人我痴啊，亦有二种，一是分别我痴，三圣初见到时啊顿断，一是俱生我痴啊。就三圣修道未终，纷纷间断，正无学时啊，方尽。那俱生我痴，你看呢、啊？他这里到正无学时方尽。那同样是在哪里啊？在第七世里面啊，他说，若以第七世相应之人我痴，名为恒行不共无明，须至三圣正无学时方断。其实一样的东西的，啊，只是。如果站在第七世所执的是一种执着的相状，那第六世所执的或是它表现的是一种相状，可是这个烦恼是根本一样的烦恼，一样的烦恼。好，随第六世而为有无，乃至佛果，方始断尽了。好，回到这个，若以前五世相应之俱生痴啊。随第六世而为有无，这个前五世的那个相应的俱生痴是跟第六世走啊，乃至佛果方始断尽了。是则名为痴，是则由此痴故啊，有六环法界，由转此痴为无痴故啊，有四圣法界，岂非能摄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也？好，好，这个。讲说痴有这些现象，如果他就不同的层次分七世、八六七世、六世、五世的种种痴相，那我们注意啊， 这个词基本上是同一个，就是无明。那我们为了表示说我们这个痴的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要分五六七，好，那可是五六七就好像说，简单来讲，小孩子的愚痴，大人的愚痴，其实痴就是痴嘛，好，那我们这个痴表现在这里啊，比如说，我们不是世间人有 EQ IQ 嘛，其实有那么多 Q 啊，表现在人跟人互动的时候，我们讲的情绪管理叫做 EQ 啊，表现在某方面的我们就给它不同的名称啊，其实难道你的脑袋有分不同的，只是你在这一类上的不明，所以给赋予一个不同的名称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痴跟这个痴有另外的差别，只是说表现出来的相状不一样。所以具生法执，具生我执，好，这个讲到第七的时候，它是第七的时候，这因为第七一开始就是一个莫那，就是一个支持我的。那这个我执里面是不是蕴含着一个我跟我所产生的法相关的词？那另外这个在转到第六世的时候，第六世他不是那么单纯认为他是我化，因为他没有支持这个，他已经早就建立在一个莫那的基础里面做一切分别。那分别他有什么哪些分别？就是这个根本的这个愚痴底下做一些推敲啦，这个执着就是由这个根本的我，最根本的我执又产生一个不同层次的认知差异。在第六世里面，像第七世他很少去做什么，他很少去做其他的计较方面，因为他就他很单纯守住的第八而已嘛。可是这个第七的烦恼早就连贯在第六了。我们讲六七有没有分得开？其实分不开的。我们只是讲在心意识在造作的时候给他分层次，这种维系处方便名为叫莫那。这个地方叫心，可是在心的运作里面没有这样分。那在第六世在做的时候，已经等于是说一个站在台面前在运作的造作最强的第六，其实站在前面就好像说一个那个什么木偶啊，啊，这个布袋戏啊，哦，这个看起来这个很会嚷啊，其实背后是那个手啊，跟手看不到，可是木偶在那里动的话，都是这个，他木偶好像有一个精神主体，也会做什么事情，也有手脚啊，其实那个手脚都是木偶的一个分支而已啊，其实主题的执着在他表现出来都已经有，那所以说他表现在第六的时候，他是在这个层次说他的我执跟法执，其实这个我执法执都是一连贯的执着，而表现在不同层次说明为以第六相应，以第七相应，就这样而已。不是另外还要别另外不同的体，各个案例不是这样。就像我们这样讲 IQ EQ 啊，或是某方面的能力啊，某方面能力，其实难道你的内心里面有这么切开来不同的认知吗？不是的啊，你们这样理解就比较能掌握到啊。今年凡夫啊，前念不抉择，且约第六是相应之或相应之或分别之或具生痴焉之，就是凡夫的这个分别痴或具生痴焉之。分别法执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后来衍生的概念上的执着啊，分别的。那具生的是等于是很微细腻的，好像已经是成为一个很细腻的，跟你的生命流转的一直带着走的，已经是我们后天不断养成的很多观念，经常就是我们讲的就分别法执啊。那这个他讲说，凡夫前念不绝啊，且约第六是相应之分别之或是具生之言之，以第七是必横行不带言故啊。这个为什么第七世的痴不胆？因为第七世很单纯，它是很细腻。 我们在讲第七识的那个执着是一般人感觉不到的，所以那个感觉不到就在第六识在表现出来愚痴的，就啊，就像你现在很愚痴，我在说你很愚痴的时候，我自己有一个背后的愚痴也在，可是我看不到。那我们在讲说你愚痴我不愚痴，其实都在讲再粗一点层次的，都在粗一点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演啊，你很愚痴，哎，那我们也相对讲啊，他比较不愚痴。可是其实不管这个愚不愚痴，两个都愚痴，从他的根本执着上，两个根本都一样嘛。可是我们现在不谈到那么细微，谈到表层的比较粗层次的，的确没错啊，在这件事他比较愚痴，他比较不愚痴啊。可是我们现在讲这表层次的愚痴，其实有没有跟根源的愚痴有没有连贯关系？有啊，还是有，只是我们现在不谈到那么根源地方去，这样而已。啊，第六识的愚痴它是忽有忽无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横的嘛，哎，它有时候又像比如说我们讲，哎呀，它现在一下子又很清楚，刚才不是讲过吗？我们现在很苦恼，那一下又很清安。可是不管你苦恼清安，你还是有个根本不共无明在嘛，有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是那个根本无明不谈，硬做出来的那一部分，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。那表现出来的部分，比如说当我现在很清安，表示我的那个苦恼现在没有嘛，对，初层次的苦恼没有嘛。好，那我如果现在清安我就没有的话，像那一下脑筋清楚啊，一下又脑筋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讲的是第六识产生的这种愚痴啊，这一类比较粗的愚痴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啊，就有觉照，一下又没觉照了啊。其实他根本呢，他根本就没觉照啊，因为他觉不到他的莫那啊。那这个层次不能谈啊，因为他没办法谈。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凡夫在讲觉有觉啊，我现在有觉照，像我现在我们有觉照，那一下又没觉照了，那是属于这一类的愚痴。那这个愚痴还不是从根本愚痴来的，还是离不开啊，还是从那边来的。起于烦恼者，为起前六识相应之贪嗔等惑也。啊，相应之贪嗔痴哈，后念自苦令不根生者。或是即是或以世间正见，或以有漏的闻思二慧为对治也。此虽明觉，已是善慧故啊。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还是善慧啊。即是不觉者，以其未是无漏故也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能照见的是什么？等于世间琐碎的这些烦恼啊，他有没有抓到最根源？就好像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表面上的相对的善恶，你看到我们现在对的是善恶，所以我们还在善恶分别。我们现在是看善恶的起来的妄想相，连善都有妄想升起嘛，不是吗？你执着善也是个妄想啊，是不是？妄想也是相对价值顺于多数人啊，顺于某个道理的，我们名之为善。那其实这里面有没有分别？有分别。我们现在不是在善恶里面计较，我们是直接从我们讲的大善大恶，是从有分别没有分别，有妄想没妄想这边去谈的。那这个是凡夫连谈都没得谈的，所以他不能讲说，他是真正有觉。所以我们谈有觉是从这里来的啊。再过来，如二圣人及初业菩萨，觉有念无念啊，体相别异啊，以舍分别故啊，名相识觉。啊，二圣人及刚开始初学的菩萨，他能有开始一分一分上体会，这时候他的体会啊，有什么体会啊？就是说不透不遍满。就是说他还是有分别，什么？这叫做无念， 这叫有念。所以他的有念无念还是有区隔，所以他的有无念这个，你看呢，这是无念，这是有念。那他进入无念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一个有念在对比？这时候他还有有念无念的对比，他至少还有这个念。怎么念？有念无念的差别的念，对不对？还有有念无念这个差别的念嘛，不是吗？也就是说，他的无念是对待于有念而生的无念，这个无念不是彻底无念啊，这个无念是其实是也是妄想心生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虽然妄想心生还没彻底，可是他的无念已经什么顺应法性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不是道道地地的无念，可是他已经有一分一分的契合他。好，就像说我们今天要有一条直线，有一个标准线在这里，那我们也开始画。那我们刚才小孩子不会画，一直画画画下来，很明显是歪曲的啊。可是歪曲的，如果从远远看，其实还算还比不错了哈。而我们来画的话，我们就是给你一个标准线在那里，那你拿一支一个笔，也随着它来画直线，不要靠近尺啊，不是吧？就是你中间有一个直线，你晃这个直线画个直线，哎，你会发觉就你比较靠近那个直线，是。所以每个人啊，随个人的心的稳定、手的稳定，在画那条直线，你就比得出来。有的人就画的，哎，真的很像直的。那有的人就小孩子画就弯弯弯弯的，可是他已经是比他之前他都越用心。每小孩子小学的越来越大，到那个像有的建筑师哈，有的那个画画很熟的人啊，他就一条线就画下来就很直。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直的，它是相对直。可是你看，所以每个人慢慢成熟，慢慢成熟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产生什么？就越来越配合着直的方向走了，是。所以他虽然起这个无念呢，他的无念，可是这个无念呢，其实还有很多的杂。只是相对于之前，他的无念已经顺应，越来越顺应真如法性而走了。他的体相还是别异的哈，以舍出分别故，名相似觉。他这个出的分别，所以我们这里不是有点出一个方法，一个要点出来。出分别里面，其实你不要一直想要去究竟觉哈，没这种可能性的。不可能一下就舍离，好、哦，可是就有类似这样的过程。我们其实，假如你的知见建立起来，你尝试着不断在做观察修行，你走的就是这个相似。好、哦，这个相似觉其实也是始觉，是就一个开头叫始觉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始觉其实从始到究竟，这中间就可以有相似，还有就是随分了。从开始，重点是一个开始，可是开始到结束，这中间就开出了好多不同的层次了啊。那一个是味道相似，但还没品尝到真味道，叫相似，很靠近，很像，但不是。那随分的就是说，已经是，但不完全。啊，那相似是类似，但不是。那水温是四，但不完全，它在这里。二圣人啊，通指有学无学言之啊，初叶菩萨于共识地中即指八人见地啊，见地以上言之啊，就是八人见地啊，这个就见惑，就通教里面第三地啊。那我们如果是以通学以二圣里面呢、啊，有学无学 啊，就是都包含在这里面，从初果、二果开始到无学果就罗汉了。那实地的话，就是以这个实地的，如果以那个通教，那当然是天台讲的那个 同教的十地里面的第三地啊，就正断见惑的八忍位，八忍耐的人，八忍位啊，就断见惑的八忍位啊。那以三贤十圣位中即指那个出发心住，以上言之就是我们不是有实性实行哇，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嘛啊，那这个它是属于实住里面的出发心住啊，那这种比较了，大概知道，那我们也不容易去理解它真正的意涵了，大概只是个概念上的认知而已的啊。尤其以断分别我痴，就分别我执啊，以证啊深空所显真如。深空就是我执众生空，我空啊，我空所显的真如，故能决于出观之有念。其实我基本上哈，就能决出观之有念，入观之无念了。其体相有别异也。基本上，藕益大师他把这个如二圣人及初叶菩萨这个位置是长在果地上。可是这样的讲法，会有点分，事实上在本论上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讲。好，从十一开始起，这个开始修进来，一路上都我个人认为都是相似的，都相似。好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这中间有很多。那位置就摆不进去了，也就是说，不进来是要果地上的人才开始有体相别异，结有念无念。像我们来讲，我们结的无念啊，其实是相似张东的哈，非常模糊的，从一开始都是一种揣摩的，或者名言的，就是自己在那里想象的。那我是认为说，从一开始想象就已经一分一分靠近。那当然这个二乘讲的这些果位的人啊，他你看啊，这里面的、因为他是讲法身菩萨，那个就是就我法二空啊都能体证的一分啊，这个当然是究竟的。其实啊，在某个观念上来讲，二乘人假如已经进了这个果位的人啊，读这个所讲的这种果位的人啊，他假如真的有证的一分深空啊，其实他就有一部分的法空啊，就有一部分的。因为这个分法好多类，很多的讲法啊。当然这个文本身他是把它讲法身菩萨，定位倒是比较高了。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文来讲的，这法身菩萨就是以登地菩萨以后开始谈的啊。那如果这样往下来走的话，那我们必须要想，那一些初学者，那多像天台里面他讲，他说还有什么明智集，还有观行集，对不对？还有相似随分的相似集，再过来是分证集。那我们现在很明显，这个是随分集，就是分证集啊，分证。可是那个相似的呢，观行的部分呢？就变成都完全，我们会有这种相似的这地方有，可是观行集跟明智集部分是不见的，啊，你这样听懂我的意思？变成这一个中间有明智集，明智集其实已经在起了起作用了，已经在思维上观念上已经在养成了，才会有力道。然后这明智集一旦产生以后，才有这种观行集，就开始在做。它有没有相似？如果你要证得实际证得实际有一些体验，当然观行的还没有。可是这里面很难细微去分到那么细啊，因为我们要讲说，其实内心里面随他所证得慢慢起一分相似的影像出来的。好，那他这个讲是说，这个不是理论，不是概念，是实际上他已经纷纷开始体会到那个法位，已经从众生的这个深空里面已经开始体会，位置是谈的比较高。可是因为这里面就有四分， 不像天台有六分，那所以说我才会认为说这个相识集不妨把它拉宽一点，包含的名识集跟观心集把它拉进来这样。那当然这个始觉啊，始觉啊，它这个始觉的位置你也可以，在这个始觉你当然除非你把始觉的部分啊，一般来讲因为始觉只有一个名称，就开始的意思，就名义上来讲叫开始，所以重点是那一个起头。可是如果你要把那个观心集名字集就把它放在始觉，那也没有不行的、啊。也就是这个始觉的这个始就不是只是一个头的开始，而是一个初阶段，就变成一段一个初阶段这样来的，也没有不可。可是这个观念都无伤大雅，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在谈这个，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讲法。他在谈始觉的时候，没有谈其他的部分。那因为在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，会有怎么样？会有这种一分一分跟法相应的那种改变会出来，所以这个有点像一分一分舍离的这种分别啊，有这样一个作用会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来谈的话啊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，那其实你看啊，我们讲说一不觉啊，这个在88页，一不觉故说有始觉啊。那完了以后，他接着再讲一个究竟觉，他取这两个啊，89页讲说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啊，这个是一下始觉就究竟觉，这是拉开这个距离。然后完了呢，始觉以后，但我们欢呼现在的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是有觉，可是叫做不觉，因为什么？它不相应。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不觉众生的这个觉不觉，是放在始觉里面，还是不觉里面，还是不觉？在名义上没有明显分开来啊。你看啊，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看出来？就是说，他现在这个始觉变成这个始觉是不觉的，好、哦，如果是众生的，变成就是说还没有得到相似味道的，凡是没得到相似味道的，都叫做不觉味。所以变成如果配合天台是什么味意思？就是从名字起到观心起都叫不觉。都叫不觉，啊、哦！可是这里面当然这样的分法是有点比较粗的一点，因为我认为从明智集跟观心集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已经有一分一分会一般凡夫有的，所以我才会把它讲说，其实不妨把相似集的范围放松一点，放宽一点，不要一下就不觉，一个就是到了相似觉，因为我相信。有些众生虽然他还没有具体取证到、哦、可是这中间的名字集啊观心集其实已经纷纷有相似味道出来，就像说我们闻会思会都已经有一分一分去除烦恼的作用出来了、哦、因为这里面不觉完了以后就相似觉嘛，这距离很远啊、哦、两个阶段很长，所以我才会认为说其实我们应该还有明智集观心集做个这中间，然后开始在修的时候有几分几分相似味道，已经确实的相似味道，不是想的味道出来，这就叫相似集啊。因为那如果真的要照分的话，那变成我们所谓的明智集跟观心集基本上都荒芜到哪里，都放到不觉的这个段落里面了。那没关系，反正我这个区隔是帮助大家理解哈。最主要我的用意其实要告诉一个实际的作用，就是说当不要一下子在这个阶位上啊，因为那个阶位离我们还很远，可是我其实要强调的是，其实从你一开始也不要认为完全自己都没有了， 从一开始正见的养成，随分随力的在观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慢慢趋向它了。这个作用不完全是完全等于不觉，慧德不觉到最后才跳向自觉，我会用用跳哎。它这中间其实一分分一分分一直向前趋近，就像那个画直线的，刚才还弯得很厉害，越来越稳，越来越稳，越来越向直，就这样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。所以我是要肯定，从知见的建立到还没证得相似，这里所谓的相似的觉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这每一段的过程，不要用不觉就把那个功德给带掉。其实这一段很重要，尤其现在我们都是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就是更能解出观的时候有念，入观的时候无念，其体相有别异啊。那弃舍见识而后名为舍出分别，当然我们就顺着这个来讲也无妨啊，就见识而后啊，舍出分别。但得身空无漏，未得法空无漏，故即名相似觉。相似觉，那这个法当然后来我们在谈一些观念的时候，我们会讲说身空有没有部分法空啊？因为没有完全身空跟法空完全隔开的东西，这个在其他的观念上啊，其他的经论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观念，没有完全隔开的，应该在我记得在广论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观念，就是说其实它没有完全，就是说一个身空一个法空，你要能断了一部分的身空我执，这个我执里面所在这个层次底下的法执也会断，只是这个我为什么定为叫做我执，因为这个执主要是还因为还有一个我在做一切烦恼的主导，在这个底下这个主体的烦恼是在这个我，所以就名为就断我执。可是其实我执这个层次底下的相关的对法的执着都有，所以你看到依我而产生相关的怪概念上的执着都是由我而来的，可是我一旦没有这一份的法的认知的错误都会没掉了，只是破的普特伽罗以上的其他法就是另外维系执着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不会我完全只破我执没破法执，因为佛法的道理为了解释上做这两者区隔，可是不可能是完全这样切开的。因为我当初在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很早开始自己自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对这两个问题很疑惑，我执法执，那我执是不是法，我就一直在搞不清楚，后来也找到说明，没问题，因为我认为应该是不能完全分开，以实际我们在自己在思维，我们不要在名相转的话，我们觉得应该这两者不可能是完全分开，我执法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，是在层次上给予不同的说明这样而已。好，如法身菩萨觉念无念皆无有相，舍中品分别故啊，名随分觉，顿断分别法执，舍一生性障啊，正变行真，得中道佛性，故名法身菩萨。那就众生的那种众生心啊，这种烦恼啊，衍生的相，就是不断依于众生相的烦恼的障碍啊，都已经破除。他说变正变行啊，变行就是说他不会有分隔。前面不是讲说出关的时候有念，入关的时候无念啊。那我们先不要讲说有出关入关的问题，就是说他在觉有念无念的时候，他取分别，变成他的这种智慧啊，还是有不透的地方。不透的地方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当我们的观念啊，我们的那个修行越细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某些无明，某些烦恼， 再继续用功，你化解之后以为你很清净，其实你后面还结着一些烦恼。所以他就说啊，这是无念，这是有念。他在无念的时候他无念，有念的时候他说啊，这是有，他很清楚。可是他后来在一段时间上，诶，我怎么还有这个有无的这个念？是不是在这个念之上，在前面的烦恼再往上再提升一层？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叫变形，就是没有时有时无恒一的哈，得中道在观念上不会在另外地方又产生自爱难行，产生挂碍和执着啊。明法身菩萨得中道佛性的明法身菩萨，即正真如法身啊，即知啊，则知啊，真如之极，本非生死之有念，亦非涅槃之无念。我们现在就讲真了，可是你看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们这些没证的现在就在读这个道理了。我们没有证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现在懂的道理就是谈究竟道理了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证到，我们只是没有真正直接亲证，可是我们现在了解的道理就是已经是本非生死之有念，亦非涅槃之无念。因为所有的论里面谈的就是这个观念，他没有在生死做生死涅槃做两格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变成从一开始我们观念啊，已经早就见同样，就是取同样的方向同样的观念在熏修了，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观念慢慢形成养成，然后再实践到实际亲证，其实方向是同一个方向，正得的也是本非生死之有念，亦非涅槃之无念啊，也不是生死二别的东西。从一开始观念就养成，到一路上照这个方法走到正得生死即涅槃，也是如此。但以不变随缘，即真如具体为念无念，随缘不变，则念无啊，念无念皆真如，皆即真如。就是但以不变随缘，这真如不变，随因缘念现为念无念。好，从随缘地方，就随缘就有差别嘛，就有念跟无念的差别。可是随缘讲是有念无念，可是它本身的体真如呢，是同一体啊。好，那如果从随缘不变，重点是在谈不变的时候，就是说不管念无念，皆即真如，何有二相啊？从此见断俱生法执，故云舍中品分别也。其实你这样讲好像很究竟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法身大士已经很照这个道理已经很究竟，这是一个法则上的提出而已。也就是从此未开始啊，走的都是一种中道行。可是即使中道行也有熟不熟啊，也有细腻不细腻啊，彻不彻底啊，差在这里。以得法空无漏，但未穷源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啊，虽然本理则掌握了，也证到了，可是他必须就是我，所以我从这里我们刚才提的道理一样嘛，原则都一样了，现在变成他必须借着这个方法，不断的以他现前的所有的所观察到的，一分一分彻净，一分一分淬炼，那一分一分转进转清净，这样是不是？就法身大士也是如此啊，啊，他以得法空无漏了，所以这个法空无漏是什么？这不是一个阶段就完了，法空无漏代表是什么？已经你能得其中一分了。如果你说法空无漏已经断了，已经法空无漏已经证得了，那就活了。那为什么以德法空无漏？那还有什么的未但未穷源的这个东西是吧？的确啊，法空无漏是代表某一部分你观察到的法空啊，并不是所有法空。自故名啊随分觉，有所云啊分证即佛，哎，这个就是分证即佛。好，那。再过来我们看啊， 若超过菩萨地，就近到满足，一念相应，觉觉心出起，使名为觉，远离觉相，维系分别，就近永尽啊，心根本性常住现前。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维系分别就近永尽，你把它当作一个词来念啊，就比较容易。心根本性常住现前，当过一个词，是为如来名就近觉。这时候就是说超过菩萨地啊，所有菩萨皆为的学习跟修道一分完成。那在菩萨地一完超过以后就是佛地嘛，就近到满足啊，该前面前阶段所有该修学的都已经过。那一念相应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金刚预定啊，最后一念入于金刚预定断，那觉什么？以金刚预定的最后一念，这个念觉什么？这个觉当作动词，觉什么？心初起，觉一个什么？心的那个最初最初的那个升起相，觉心初起，就是察觉观察到。观察到什么？心出起。你说以心出起当做一个刮胡，就是觉这个心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诸家注解啊有点不同啊。不过我觉得不需要在这里你的那个多再去分别了，我就直接做这个文了、啊、以我的理解来讲了，一念相应。以最后一念啊，金刚预定啊，觉心最根源处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以结觉心缘，是不是？这个心最早的，就好像那个河流的最早的发源地，就是心初起，这时候才能就近称什么觉，使名为觉。我是把它这样解释，就是说因为才是彻底的觉，因为其他的觉都还带着一分不觉，而在这里的是彻底觉，所以火才叫做觉者，是不是？这时候既然能，你这个觉很有意思啊、哦、觉什么？觉心初起。那心初起这个能觉的呢，这个能觉的是不是心？又能观察这个心出起，这时候真的心生出起是生的生相嘛？心的生嘛，生住意灭嘛，是不是？心有生以后就生出种种相。其实一旦出起，不一定往光直，我不认为只是在谈那个生相而已，因为。生起来就是，其实那是无明。为什么一个无自体的心会有这样做？它其实是这个觉心初起，是观察到是一个缘起相啊。好、哦，不是看到有一个东西从无到有这个实质性的，其实看到一个无明的东西，无实质意义的，竟然这里生起妄想相啊、哦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他是在谈。心的生住意灭的生相，其实就也可以方便讲说，就是心本来是无自性的，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起一个生呢？然后住意灭衍生种种的差别，那现在已经看到心生处的最开头端。可是我这样的讲法，我其实比较不会落入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开头的呢。我这个缘就是说，所有造作的最初的无明相啊，不是时间的起头点，因为生住意灭是时间的起头点。我讲的生这个初心初起是一种最根源的无明，它怎么会让它产生？是知道这种心升起的最根源的无明起源相，不是时间的起头相。应该是这样，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，我们有很多状况，我们是对峙的很多标，终于我找到本了。我们身体我们有很多病，那我们就治标，治到最后都治不对，我们治到病的本。我们知道病的本，有没有讲说病的开始？不是吧？你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们现在很多病，那我们有病症，那我们就开始啊，这个人感冒，哇，这个头发烧，那我们就给他退烧药，这治标啊。那慢慢治，慢慢治，啊，这个发烧是因为这个器官出问题，哦，肝出问题，好，就吃肝药。有改善，可是没彻底。原来这个肝病不是真的病，是其他的胃肠或怎么样引起的肝，肝才有引起这种现象。假设啦，因为我不知道医，不，就是一直抓到啊，原来找到真正的病灶。我讲的是病灶，我比较不乐意不喜欢从时间的起头点来谈，因为没有时间起头点，所以他们经常会谈这个，我是觉得。没错，心有生出一面相，可是这里来谈，我比较偏向它是叫病灶源头，这时候才觉。那因为他的觉又是，他既然找到心的起源，那这个觉本身也知道说也是虚妄的嘛，所以就是他彻底的远离觉相。为什么能远离觉相？因为他已经观到觉到心的初起相嘛，心的初起相不是就是觉吗？觉破觉。所以这里连觉的功能也远离，就维系分别究竟永尽，所以无如外智，无智外物，是不是？心根本性常住现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问你啊，心根本性常住现前是怎么样一个心？终于你看到啊，原来一颗真实亮丽的心，看到原来这颗心这么漂亮啊，不是那么污浊，那这样就麻烦了。心根本性在哪里？知道心的根本体性真如，所以心不可执为心，而其用，原来就是说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，看到镜子，我们再不会执着镜子的影像是真的了，彻彻底底都知道了。那这里面没有任何影像在里面，可是因此以后这个镜子所显现的所有的影像变成只是一种功能而已。所以这个心并不是真的找到一个体的心在那里找，而是知道我们所谓的心啊，我们经常一直在想的所谓的心，原来它是这么一回事。哎，并不是立到一个心体，那立到一个心体不是就前面也有讲，你到最后又在这个相当中取另外一个法相出来了吗？你看到，故名不空，亦无不空相，以非妄念心所行故。啊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讲本来啊，这个不空意啊，就是说，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啊，你不要在这里又升起另外一个法来自取啊。好，心根本性常住现前，为什么？根本无明。破除有没有可能再落无明？都已经醒来了，那醒来的还会再醒来的都已经很清醒，像我们现在醒来会再醒来的时候，讲白日梦叫打妄想，毕竟不是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你在做白日梦，没有那个白日梦的问题了，那只有在那妄想发呆，可是毕竟那个妄想发呆也不叫梦嘛，是不是？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一醒永远醒了，不会醒了以后又跑回变众生。是为如来名究竟觉，好，是这个。 那超过菩萨地等觉后心啊，入金刚预定也啊，法空无漏妙观察之名究竟道。那个就是法空的妙观察之啊，彻底到这个时候啊，妙观察之是入这个道啊，来断它。从初证法身后，纷纷增进，至此满足，令一熟世中有漏种子，舍无不尽啊，全部都舍，转成阿摩罗世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九世，就无垢世。啊，其实第九世不是就第八世吗？没有那个，那只是转个名字。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明知就好像说你读小学中学再怎么怎么不同，不管哪个学就是你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无垢世其实就是第八世，只是它叫做转世啊，叫做无垢世。即与大圆净智啊互得相应，故云一念相应决心出其也啊。这个解释比较笼统啊，这一段注解比较笼统啊，就是说，不是很能讲的，不是很，就是故一念相应决心出起，它变成是决心出起，这个决心出起没有谈得很具体，所以我就参考其他的本啊，其实在配合后头所讲的，你看到、啊。这个我们在95页这个文又文又言心出奇啊，心出奇，所以心出奇是一个词，那觉心出奇这个觉是的动词啊。那因为这里我们没有谈到，没有把它隔开来啊，所以文中这种解释不是很清楚前面所讲的啊。是名为觉，使名为觉者啊，就是前面文里面使名觉者呢，是成就近使觉意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就近这个使觉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就成就圆满啊。愿离觉相者，是成啊，是成即是本觉无别觉起意啊，就是说，本觉啊。就即是本觉，就是说我们的究竟觉呢，究竟觉到最后原来就是本觉，并没有增减啊啊，就是说减，那这个词讲这样讲啊，其实这样讲好像道理上我们之前也讲，可是它的远离觉相的远离意思啊，并没有说出来，所以我才讲说这个远离觉相是因为他已经观察到觉之为觉的。因为能觉是心嘛，可是我已经观到心的初起相，就心升起的种种相了，所以我必然知道这个心是不可得的，那心不可得，觉不可得，以此觉破此最后觉，所以觉远离觉相啊，所以能分别所分别在这里就完全明除了，对，所以我才会用我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，唯系分别究竟永尽者，无间道中舍一熟四种也。心根本性常住现前者，解脱道中啊，正本具法身也。就无间道，无间道就是最后一念跳进去，直接叫无间道啊。那解脱道一路上一直看到最后正的本具法身啊，如者本觉真如之性。来者始觉何本之修啊、哦、解释如来啊，那也可以大家参考一下，不过我讲讲视为如来啊，这时候来我就直接讲说佛之为成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功德了啊、哦、所以我不从如跟来里面再去解释了，十本合一故为如来，十本两忘，故名究竟觉。他这个偶益大师讲说，如者怎么样？如啊，你看 如就是因为本来的意思嘛，如其如啊，诸法原来的实相啊。那本觉真如之性啊，如来者是死，就是来跟如相应。好，死觉何之本之修啊？就是我们开始修，修什么？修其以如相应。我们开始发动来觉，觉什么？并不是另外觉，是直观诸法本来。所以他解释这叫如来。那十源头的本觉跟你起修的修，到最后变成起自来观如，到最后是无如外自，无自外如，十本合一，故名如来。那你十本两忘，到最后如果还有十跟本啊，一个能修一个所修的对象的时候，能观所观的、啊、这都还未究竟，能观所观都是方便施设加以名言说明而已，这两者皆忘，故名究竟觉，就是所谓的远离觉相哈，一切维系分别，究竟永尽，是在这里谈的。好，因为剩下五分钟，现在讲讲不完，好。好，那我们班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好，先到这里，好，我们先开始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